还是透我四哥的那个鸿福，我今天能够跟大家一同在这里呢来敬拜主。为什么是四哥呢？我们同班同学一共有14个兄弟，他排第四，你猜我排第几？不说了。跟蒋勇弟兄呢也认识好多年，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场合当中，所以有一天蒋弟兄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在主里面可以敬拜，可以一同分享神的话的机会，我是感恩。刚才是恩上再加恩，因为听到刚才明凤弟兄对吧，他的见证，实在我就觉得我应该不要讲太长了，因为呢，他都讲了我讲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一听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相信，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不会是第一次看的，对吧？可能有一些是第一次看哦，因为感谢主，如果你是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感谢主，因为你很有福，因为第一次很有福，因为这段经文是记载耶稣基督去了一个地方叫撒玛利亚的村庄外面，不是里面，在外面，在一个井旁的地方，然后就在那一个时候，有一个妇人从撒玛利亚城里面出来打水。我们只是把那一段整段经文当中抽出其中这一个，就是耶稣的门徒回来了，那个妇人呢就要回去了啊，所以最重点在这里。然后当他回去的时候，耶稣就跟他的门徒说了一些话，这段话今天不太讲太多，但是这段话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说耶稣说，你们说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对吧，就是说所有人都知道现在不是一个收割的时机，但是耶稣说现在是收割的机会，门徒就懵了，不晓得什么意思。耶稣说，你看，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门徒根本听不懂不明白，因为按常理还有4个月，现在不是时候，可是耶稣说现在就是时候。今天我不讲这个，反而从另外的角度要讲另外一个人物，叫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如何把握这样的现今的机会。为什么这样说？有这个原因。当你留意这个整个从第四章的第四节开始，一直读到42节，是整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之间的对话，跟着发生的事情等等在当中。所以当我们留意整个圣经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发觉在开始的时候，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请你给什么他水，给耶稣做什么事情喝，对不对？这个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对话，这个简单对话是从耶稣开始说，请你给我水喝。那如果那个妇人就给他喝水完事，什么事情都没事没发生对吧，就完事。可是呢，你发觉这个整个记载里面呢，这个妇人没有给水耶稣喝，一直在谈话。但如果你已经很口渴的时候，人家跟你在谈话的时候，你怎么样？这个蛮难受的对吧。可是耶稣一直跟他讲，讲了好长一段时间，好了，讲到他的门徒都要回来的时候，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怎么说呢？当时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然后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28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前面是耶稣很早的时候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谈话一段长时间，耶稣的门徒回来了， 这个妇人就留下水罐子走了。什么事情？当然从下面的记载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妇人回去是跟撒玛利亚城里人说他子的事情。可是让我们稍微看一看，当耶稣要求这个妇人给他水喝的时候，他没有。可是现在呢，他把这个水罐子留下。水罐子你都知道，打水以后就剩在水那个器皿，那个作用就是喝水，给人家喝水。现在他把水罐子留下，他自己一个人跑回去。你想想当中一个可能性是什么？他可能忽然记得，原来耶稣啊要求他给他水喝，对吧？也可能他觉得一些门徒回来，他不好意思就跑了。两个可能性都存在。因为他是一个什么人？这个妇人不是一个好人啊，这个妇人有不光彩的背景啊，当然这个可能。可是从经文的向下文来看，我觉得我有理由相信是这个时候这个妇人把握能够回应主的要求的机会，把握回应主要求的机会。换一个说话说，他把握现在能够服侍主的机会。怎么服侍？给他一些水喝。这是耶稣的要求。哎，很早的时候啊，请你给我水喝。当然中间他有很多很多事情发生，他讲到那个祸水的问题，讲到敬拜神的事情，这个跟他的生命有关系。可是更重要是，当耶稣对他要求给他水喝的时候，他做到没有？前面没有。可是现在经过一轮对话的时候以后，他知道他的需要，他知道自己的需要，也知道主耶稣的需要，他把这个水罐子留下来给他。用讲，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要一个很有伟大的人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希望给他一些回应。但是当我们面对这样伟大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很觉得宝贵这段时间要跟他多聊，忽略了听他的要求。因为我们都觉得我的事情比较重要，没有留意给我们要求的那个人的需要。我们很觉得哎，你讲的事情很好，我觉得要多听，但是你的要求呢先搁在一面。当然到了一个时候，忽然发觉原来不是单单这样，我还需要回应这个人对我的要求。有时候我们对人的要求，在我们个人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想法。看看他的人，他的这个地位，看他的这个人是年长的还是年幼的，看看这个好美貌的还是那个样子平凡的，看看他是什么背景的。因为你对我的要求，我就看你值不值得我给你的一个回应。不晓得在你人生当中，生命的经过当中，有没有尝试你对人家一些要求，希望人家给你帮助，人家用一个另外一个态度，另外一种的审批的那个方式来觉得应该不应该给你一点的帮助，一点的回应。反过来我们很多人都会用那一种的角度来觉得，你问我我就要回应的吗？在人生当中常常面对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里面都有一种比较，看是谁对我发出这个要求，看是谁对我这个要求的时候，我觉得合理不合理，我觉得能不能帮，我可以不可以等等，都在我里头做了一个评断。 可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说听，这是主对我们的要求的时候，这是对主对我们的要求的时候，我们怎么回应这个话？啊，应该立马要给主回应，立马要给主回，要他要的东西，真的吗？我们很多时候都用力当很强的时候，才会觉得我回应了。在信耶稣的过程当中，不是；在侍奉主的过程当中，也不是。当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如果你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你再想一想，这个男人在正午的时候跟我要求，你是什么人？你从什么地方来？你懂吗？从来没有人走这条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我在这个时候出来打水，是因为我没有脸看其他人。你是谁？你跟我谈这个话？然后从对话当中才知道这个人不简单，把我过去的事情都说出来，这是过程。到了这个时候，他忽然发现自己过去的事情这个人怎么可以知道？难道他就是基督吗？这是他里面的一个疑问，一个问号，他里面的一个认知。所以看到门徒回来的时候，他匆匆忙忙把水罐子留在这个地方，他回应了耶稣的一个要求，把水给他喝。我们还是不是同样是这样？主啊，我知道是你对我所说，你要我回应你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要求，但是真的吗？你真的要我给你水喝吗？你是上帝的儿子，你真的有这样的需要吗？有很多人可以做，为什么是我呢？当我一起牧养教会到2012年的时候，我是第一次跟国际差团协会的一个老同工萨马田牧师，他马丁哈琴，去了俄罗斯。当我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很大的一个感动，就好像我当年蒙召的时候，那个经文重新再一次震撼我的心。我觉得上帝要对我说：“你来这个地方来帮助。”2012年。结果我说真的吗？真的是我吗？很多很多考虑。牧养教会好的地方是，你知道吗？没有那么辛苦。当然牧养也是很辛苦，但是不像现在的辛苦，不一样的辛苦。可是我就好像说，我好像听到耶稣说：“你这里没有羊，没有牧人，你给我什么？”这样的一个呼求，结果大概2年多的时候，一直徘徊。当然那个时候还在牧养主恩堂啊，不能放下他们就跑了呗。结果有半年的时候，我就不拿主恩堂的薪水，就留在主恩堂里面侍奉，因为我知道上帝要我做这个事情，留下水罐子。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是如何来回应主耶稣在你身上的那一个要求，那一种的吩咐？水罐子只不过是你的器皿，你的职业，你工作的地方，你的工作只是一个器皿。如果上帝要你在你工作的场所当中来成为他的见证，成为他的仆人，你会吗？ 你不是做给人看，你是做给主看的这样的一种的工作嘛？这是颠覆你工作的一个看法，不是做给人看，不像服侍人，乃是服侍主。如果你知道，你有没有理由说主啊，等一下，当然有，因为你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考虑。你会说这个老板不值得，这个机构不值得，这样的人不值得，等等的事情都会出现。可是，当你清楚知道，如果上帝要你在你工作的地方成为他所用的人，在那个地方见证主，成为服侍主的地方，这个水罐子你要放下。放下那个水罐子什么意思？你的对职业的那一种的看法态度，扭转它。并且你会怎样回应主在你身上的这样的要求？请你给水我喝。第二，这个妇人为什么立马回到那个山村？因为她看到，她知道一个事情，耶稣只不过是路过这个地方，对吧？而且门徒现在把那个粮食食物带过来，他吃完就走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时间很短呐、啊，只是个吃午餐这个便当的那个时候，那个时间多长？最多一个小时，好不好？最多一个小时，很短很短的时间。所以他立马把那个水罐子留在那个地方，就回到那个城里面。回到城里面还有一段路要走啊。他回去以后讲了个很简单的话，请你留意他说什么。二十九节他说，他在城里面对着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是基督？这个妇人，她的工作是不光彩，她社会地位是很低贱的那一种，没有人会喜欢她。人到她里面就是利用她，是用她而已，用她。我说的比较好一点，好听一点而已。这样的人，没有人觉得她讲的话很重要，对吧？可是这个妇人现在竟然公开的、当众的对城里人说，有一个人把我那些不光彩、素来不光彩的事都说出来，莫非他就是基督？这样的见证容易吗？但是这个妇人把握为主做见证的机会，把握为主做见证的这个机会，只有很短的时间。他知道耶稣很快就会离开走了。他的说这个话是怎么样？他是说，你们来看啊，不是看他，是看耶稣啊。他只不过说，他这个耶稣把他过去的事情都说出来，你们来看他，不是看这个妇人啊。因为这个妇人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有什么好看，没好看。但是我这样不看的人，耶稣对我说话，我认识了他，你们来看。我的改变我的是他，是耶稣，你们来看。你就知道这个经文后面是他们出来看，然后他们信，对不对？这个后来的事情，你们来看，把握为耶稣做见证的机会。所以刚才我说，上帝兄他已经讲了主要的内容，可以小讲。对，他的生命如何给耶稣改变，或者说他如何认识这位上帝，在耶稣里面 有清清楚楚的接受、相信、接受，不是信一个教，而是信到基督里面；不是得着一个宗教，而是得着上帝的生命，神儿子儿女的这一种的生命。因此你跟我生命当中都有一个故事，你跟我的故事都不一样，可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过程、我们认识主、经历主的事情，是我们见证的内容。我们见证是这个生命的主如何拯救、改变了我这个人。但是现在是一个很紧急的一个时间，因为耶稣快走了。哎，对这个妇人来说，好，对我们来说啊，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啊，啊，慢慢来没关系。哎，妹妹来啊，有没有上海人？慢慢来没关系。哦，很紧急。当然，我们就知道啊，我们都说耶稣快来，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不晓得你的紧急性是怎么样回事，或者到我这个年纪我能够说，因为我们班我是已经登六，最后一个登六男生。那么你懂吗？许牧师已经退休了，他回来这里给技术师傅，我呢60岁也是退休了，可以退休了。可是你懂吗？当我们说了踏入这一个门的时候，我们好像面对我们侍奉的年日也不太多了，我们就觉得更重要的时间。当12年我看到这个羊没有牧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想这个问题，怎么办？我能走吗？我可以这样出去吗？等等的事情，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很难说，对我这样的一个人来说，时机、机会不太多。我们要把握侍奉主的机会，把握侍奉主的机会。当我一直在跑的时候，给大家一点数字作为一个研究、一个参考。我一直跑海参崴，海参崴是什么地方？俄罗斯地方，可是是中国的地方。俄罗斯称不是海参崴，俄罗斯称为征服远东，瓦迪沃斯托是什么意思？征服远东，瓦迪沃斯托这个俄文的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个地方征服过来，打过来，抢过来，懂吗？我们中国人呢？这是吃海参的地方，海参崴，吃海参。这个远东，俄罗斯远东舰队的总部，我告诉你，现在有20000多的中国同胞在那边生活，很小的数字。有大概5000个中国留学生，在主要4个大学里面读书。5000很小，有一所大学以前我们不能进去，在一个俄罗斯岛上面要那个通行证才能进去。12年我们就在门外祷告，求主开这个远东联邦大学的门，福音的门。15年上帝把这个门打开。这几年我住在去的时候，住在那个大学的酒店里面，住在大学酒店里面哦，大学有酒店哦。那我们就能够进去不同的那个设施，跟同学们见面。现在他们扩展，目前有2500个中国留学生就在远东联邦大学。他们现在做的扩展第二期。那个面积跟现在的校园一样大，他们估计完事以后，中国留学生要5000到6000人， 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机会没有？我只是说一个点。特别当这两三年，我们知道如果在国内我们传福音培训等等事情都有一些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上帝开了一道后门给我们的同胞在那边生活，自由的有机会的接触耶稣的福音？你看到这个机会吗？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救恩里面有份，让我们在这个自由的地方敬拜，给我们有这样的空间能够思考很多事情。弟兄姐妹，上帝把一些年轻的、一些谋生的放在那一个地方，你知道吗？我进去是拿着这众召签，就是说我是名正言顺的传福音，懂吗？这是机会。主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看到这种迫切感？把握这个时机，好日子我们希望多长，多留多长一点，长一点时间。可是好日子不在我们的估计里面，不在我们的估算里面。你什么时候知道任何一个小小的事情可以改变很多政治国际的局势？我脱不离这样的一种不知未知数。可是我们可以知道现在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很难得的时机，你愿意跟我们一同把握这样的机会吗？你把握现在侍奉主的机会吗？把握传福音的机会吗？把握讲见证的机会吗？刚才我听上帝兄说19号要走，今天他讲见证，我觉得很感动，很重要，因为他把握这个机会。你呢？求主帮助我们。最后，要把握亲自认识耶稣的机会。妇人回去，请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第4章42节，约翰福音第4章42节，这些人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什么？”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把握亲自认识主的机会，你不是听回来的，我们传你听，你还是一个接受者，你还不是刚才有人说是主人翁。对，你要亲自来认识耶稣啊。弟兄姐妹，你信主，我信主，我都可以，因为不同的原因，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带我们来到主面前。可是不是他所以我信而已。我爸爸是一个牧师，他从小的时候对我们说：你不会因为是牧师仔牧师仔听懂吗？牧师儿子，你就自然得救，听懂这个话吗？你不会是因为牧师仔牧师儿子你就会自然得救，不会。信耶稣是我，跟随耶稣是我跟耶稣的事情，很个人的，很亲自的。再来一个，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有没有孙儿？上帝有没有孙子孙女？有没有？没有。那你的儿女信主以后是神的孙子孙女吗？那不是，是谁？是什么？他们信了耶稣也是神的儿女。你懂那个意思吗？是，这个是很个人呐、啊。 是我跟主耶稣的关系，是他跟主耶稣的关系，亲自的关系。当然今天当你说我信耶稣的时候，你不要是因为你某某人而信，是因为你亲自认识他，你知道他，他知道耶稣，知道你，你也知道他。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妇人把这些人带到主耶稣面前，他们很多人本来是因为一个妇人来信，可是最后这段圣经的结尾是什么？说是我们认识他，我们听见他的话，我们知道他，我们认识他。个人把握这一种与主认识的这个机会。我们的信仰不是听回来的，我们的生命也不是借回来的，我们在主里的生命更不是人家施舍给我们的，不是，因为这位生命的救主耶稣亲自来到我们，来到我当中，对我说话，对你说话，他在你生命当中跟你发生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以致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一无可夸，我所夸的就是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我们从低头祷告，耶稣，求你对我们说话，求你再对你的儿女们说话，让他们都成为你所用的人。奉耶稣名祷告，阿门。